那我们昨天啊、从就是有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开始啊，第三章开始保罗是要进入到有关教义方面的一种探讨。首先保罗他就一连串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发出了许多的问题啊，然后借由加拉太信徒呢，他们当初蒙恩得救受圣灵的经历啊，来问他们啊这些问题啊，其中比较核心的呢就是提到了圣灵啊，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保罗说，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啊，那如果是因为受了圣灵，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还要靠肉身成全吗啊，这是非常逻辑的问题啊，你们靠着圣灵进来，如今又回到律法里面，在律法当中肉体的割礼来得到神的救恩吗？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难道你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徒然的呢？所以这是保罗整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所以从加拉太人的经历来讲，当他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应该很清楚这些答案是什么。所以接下来保罗就从旧约的圣经里来展开他的辩论，因为来误导加拉太信徒的正是利用圣经来误导他们啊，所以有的时候光是说啊，这是圣经这么说，然后来树立一套真理的时候，真的我们还是非常的需要在主的面前，在圣经整体的光照下来分辨啊。那来误导加拉太人的那些所谓的犹太信徒的教师，他们显然是着重于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的论证却把这个论证的源头呢拉到了超越摩西律法，超越了摩西，也就是在摩西更早之前，也就是他们所公认的始祖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啊来谈。所以呢，加拉太书接下来的论证，首先保罗就引用了旧约圣经啊，我们记得我们昨天也看了创世纪的经文，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信神，神这就算他为义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亚伯拉罕他并没有收割礼啊，啊，如同罗马书的论证，但他称义显然跟割礼无关。但什么原因呢？圣经说得很明楚很清楚，亚伯拉罕信神，然后这个信神呢，这就算为他的义啊。所以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因着信，而不是因为肉体上的割礼，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保罗马上的结论就是，所以我们知道那出于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注意哈，这是以信为本，我觉得我们和本翻得挺不错。以信为本的意思是信是一个源头啊，一个根本，跟有信心其实是很接近，但是是两码子事。有人有信心，但这个但他是不是以真正的一个信为他的源头，信心只是一个状态，出于信则是一个根本，一个源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正是要在主的面前来检验一下，我们里面只是仅仅有信心呢，还是我们一切所行也是出于信呢？那之后亚伯拉罕又引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说，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保罗在这说，圣经他预先探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说了这一句话，万国而不是只有犹太人，你的后裔要因你得福，不，万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他得福是因着信，那万国要因他得福，那个途径在哪里呢？啊，所以保罗在第九节里面他说，以致啊，这个结果，那以信为本的人才是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这样子的话，律法呢？保罗接着马上就在第十节的这一大段当中来讲到，律法其实不以信心为本，与律法为本，其实就要落到律法的咒诅之下。为什么？因为圣经这么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都是要备受咒诅。那 不是在律法之下都是被咒诅，那称义呢？前面已经说过了，亚伯汉他信神，所以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而圣经上也有明证，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在神面前对的关系不是出于律法，而是出于信。那而律法呢，它不是本源于信，它只关乎到你有没有把这事情做成做出来。因此律法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至于你怎么做出来，你做这件事情的源头动机是如何，律法它没有那么明确的要求。接着保罗就提出，是的，律法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而基督他就为我们来受了咒诅，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他而离开律法的咒诅之下，以致叫亚伯拉罕的福呢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临到所有的外邦人，也使我们因着信能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保罗就把这一个加拉太人当时蒙恩因着听信福音而得到所赐的圣灵的这条途径指出来。从了这基本教义之后，保罗他又用人的文约，按照人的方式来讲明律法的和应许之间的关系。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应许是给了亚伯拉罕，是神促使这个应许成为有效的。这个应许，这个遗嘱契约不应该会被430年之后的律法来把它废掉，因为应许是在先而不是在律法之后。那所以保罗呢就用这个人的文约的经历来说明这一件事情。那既然后面的律法不能废掉前面的约，那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保罗说这是为了过犯天上的。那这个天上呢，这个字呢，使得我们晓得律法不是神真正在他救恩计划的核心，在神整个救恩计划来讲，它是一个外天上来的东西，来使得主要的这一个救恩的途径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要等到那一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换句话说，律法它是一个暂时的设置，暂时的设置，来成就神的一个终极救恩的计划。然后又提到，那律法呢，它是经天使，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遗嘱契约，律法像是一个约一样，它要经天使经中保的手来设立。但中保事实上在这个例子当中，律法当中来讲，摩西可以说是这个中保，他站在神与以色列人当中。但保罗说中保不是为一面设立的，它是一定是有两方面。换句话说，今天神透过了律法来处理以色列百姓的问题，他是透过了一个媒介，而不是神亲自的去来面对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律法是很尊贵，不过论到应许，保罗说神却是一位，这是神他直接来面对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我们晓得律法是一个暂时的设置，从律法的设置当中，它需要经过中保这两方面来说，它都比应许的价值要差很多。虽然它也是很尊贵，但应许在神的面前是更尊贵，因为这是神他的一个永恒的设置，而且他是亲自来与人亚伯拉罕来设置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昨天读到这个地方呢，就看到保罗的论证。那在第19节20节，保罗回答了人家可能的问题，那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他的回答我们昨天已经看过。那是的，律法是一个暂时的设置，然后律法它也需要一个中保，所以在本质上它虽然尊贵，但远不如应许。那保罗接下来一个问题，那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开始的经文。啊，来，我们请读一下这红字的部分，请。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因为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他将来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好，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好的，保罗在这里呢，他说这样，那律法向下相对从属那些应许，从属那什么？这保罗丢了一个问题，他说不，他那时可以让自己生发成为。那我们记得昨天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让自己生发成为这个字呢，就是74译本翻译旧约的阿们这个字。那至少有学者这样子指出啊，他说律法是与神的应许相对的吗？他说断乎不可。为什么呢？这边有一个因为啊，我们和本没有翻出来，因为，所以这边有一个逻辑的关系。他说若是，这边若是引导了一个条件句，这里是条件子句的就是假定子句，而后面呢则是结论主句。请大家来稍微看一下，这一个条件句是第几类的条件句？第几类？
第二类。
是第二类条件句。第二类条件句的特征是在结论主句有一个但凡，而它是表达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条件句，而他常常表达的意思是与字面的意思正好相反的一个状况为真实啊。我们所以来看一下，他说若是呢，他那时被给予什么东西？被给予律法，哪一个律法？也就是那一个现正持续让自己能够可能了的，能够可能怎么样？那是要去行出做成活活生动。如果呢有这么一个律法，那个律法是能够是行出做成一种活，活活生动啊，那这样子的律法呢，那是被给予的话，它的结论主句呢，啊，真正是的呢，向外出来从属律法，但凡他当时持续是那之意啊，那啊，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去让人得生的律法被给予的话呢，事实上是没有，但是如果有的话呢，那这个字义呢，公义呢，它当时持续是向外出来从属律法，那公义就必定是要源于律法啊。所以这上下的逻辑的关系是什么呢？乍看之下就是你说这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有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那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哪里呢？保罗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能让人得生，换句话说呢，能够活在神面前，也就是说能够带来公义的这样子的一种律法呢，那这个公义它就应当是出于律法，换句话说那就不需要信了。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真正有这么一个律法出现的话，这个律法又也能叫人称义，那应许跟律法就要变成什么？就要相冲突了，对不对？因为你坐高铁坐普通车都能去，那这两边就要等于要抢客人了，是不是？那但是呢，在神的安排当中，神没有定规两条路，以至于这两者产生冲突，两者在那里竞争。 明白保罗的这个逻辑的意思，因为乍看之下你不太容易看出这个意思啊。所以保罗说律法是与应许相对抗的吗？啊，他这边用的是向下相对啊，所以那个相对是有一点相对的吗？啊，他说绝对不会，因为如果律法能让人来得生命，让人活在神的面前，那他们就会相对，我到底是应许呢，我还是要遵循律法呢？但是正因为律法没有给人这一条路，而且保罗的第二类条件句也明显的意思，事实上律法是不能叫人得生，他只着重是人只要去做成这一切，虽然说能行出做成一切的呢，他就可以因此而活，但是律法已经说过，人如果没有去行律法当中所有一切的规条，他就在咒诅之下，对不对？换句话说，律法好像给人一条路，但是在人性的软弱里面，其实他就显明，其实人生这条路是一条死路啊。再者就是也让我想到，就是在律法主义当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真正认识到律法的一个功用，包括当时的犹太人，而且甚至也可能包括今天很多其他宗教，甚至有一些我们自己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可能落入同样的陷阱。律法严格的说，它是作为一个预表或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指出一个就是通往神救恩的一个道路，或者是显明神救恩的实际，所以它的本质像是一种比喻。所以这一点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律法本是将来美事的什么影儿，它是天上那个服侍的那样那一间真帐幕的一个像一个阴影一样，是不是啊？它不是本物的真相。但是今天当时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把这个影子当作实体，以至于呢，他要借着遵循律法上的这一种有一种预表性的这样子的一种规条，来达到在神面前与神对的关系里。可是我们知道，在地上这整个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任，不过是天上那一个在地上按着亚伦等次的祭司职任，不过是在天上那个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祭司职任的一个缩影，一个模型而已。地上的是影儿，天上的是实体，但把影儿当作实体的时候，你自然要犯上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也是在本质上当时这一些加拉太人的信徒跟从了这犹太信徒所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也就是从圣灵入了门，居然要再靠着肉体来成全啊。那但这一点也反映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都知道人因信称义，凭借着信心，但就像我昨天所提到的，但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人性的软弱里面，我们总觉得好像不做一点什么，我们很难觉得说是那么有把握我是在神的面前蒙他的悦纳啊，总是觉得。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主的热心服侍，为主的那种摆上，常常也要试着借着这一切来好像来锁定，哎呀，来肯定我们自己好像是主的儿女的这种心态，也要求主在主的光照当中让我们能够受到警戒啊，因为我们绝不可能透着我们在地上热心的服侍去取悦这一位神，因为神不是靠着这一切被取悦的。正如同我以前常常的讲到，如果我们真认识到神的工作和他的法则，我们在地上一切的服侍，严格的说是神透过这些我们以为对他的服侍在服侍我们，在建造我们，在造就我们。而真正能使他喜悦的不是我们所做的那些工作，而是当这些工作能真正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建造我们，来改变我们生命的实质的时候，那个改变，那个成长是神所喜悦的，而不是你手所做的那个工作的成果。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真是在服侍当中的时候要不断的来自我提醒，万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热心服侍可以讨这一位神的喜悦， 真正能讨神喜悦的是这热心的服事有很好，但是如果这热心的服事不能在你的生命产生任何的影响，甚至成了你骄傲自大的本钱，你不但不能取悦这位神，你甚至在神的面前自己是亏损。当然你不能可能羞辱他了啊！我们的神真的我们没有一个本事可以羞辱他，你再败坏你只能羞辱你自己，你羞辱不了他的啊！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个真理的实际。好，好，那换句话说，没有一个能够行出做成活活生动，行出做成活活生动的这个词哈，这个动词在圣经当中用在神的身上，用在圣灵的身上，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亚当取出了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成了什么？起初的亚当成了活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那这个成了叫人活的其实就是这个字啊啊。那行出做成一种活啊，这个活也是生命的一个实质啊。一个活不是，我以前讲过活这个字啊，记得讲的阴性成义，它不是只是存在着不死叫做活，乃是能一种把内在生命的数值发表与彰显的，这种活才是真正所谓的活，或是以及它所发表出来的叫做生命啊。好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么一个能叫人活活生动的这个律法是被给予人的话，那义就会是公义就会出于律法。那这时候公义你或者可以借着应许来，你或者可以借着律行律法，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么一回事。那律法到底是为什么有的呢？刚才已经讲到律法是为了罪犯过犯，那他没有与神的应许相对，那但是律法呢在这个当中它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功用呢？接着保罗说，但乃是他那时共同关上锁住，谁关上锁住？不是律法关上锁住，是那经文。换句话说呢，他从这个角度里，他是不是从律法的角度说，而是从整个旧约神的启示的角度来说。换句话说，那个经文呢，他可能透过了律法来把人共同关上锁住。把谁共同关上锁住呢？不仅仅是人，好像因为这边是道于那些所有每一个的啊。那这个词呢，常常在保罗的用法当中是万有。万有，当然从上下文的当中呢，我们知道可能就如同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里可能应该主要是指的人啊，毫无疑问啊。那他把所有的人，所以中文翻成众人，不过我们知道在原文当中是中性的啊，把万有呢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关上锁住，在哪里？在底下，到于罪，关在罪的底下。那当然其实说一句侧面的话，其实律法我们知道神整个的工作是要把罪显明出来，所以整个罪显明出来之后，最后受定罪的是只有人吗？其实恐怕还不止，是不是啊？所以说保罗用这个万有呢，其实我觉得他挺有他的意思在后头的啊，不仅仅是对付人啊，因为事实上天使世人其实都最后都在这个审判之下，他明了到神真实的意义和作为，以至于到最后天上地下的可以怎么样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不是啊？所以当然这是侧面的题外话，那稍微提醒一下啊。那所以圣经把所有的万有都关上锁住在罪的底下，一个目的是为要什么？那应许向外出来，从属耶稣基督，他那是应该被给予在对那一些现在持续自信心脱了的啊。那这些从为什么有人翻成众人呢？那事实上从后文当中呢，为的是这一个出于耶稣基督的信的这一个应许呢，他可以被给予在那一些 能够正持续相信了的啊。那换句话说，有人根据这个就把他觉得说这个当然是众人，不过呢都用更广的含义来讲，就像我说，我们知道神他整个的工作，那事实上是远超过了人这个范畴，甚至教会的设立也不是为了人设立的啊。当然我说这话哈啊，是指着按着经文来说呢，教会的设立的一个神要借着教会的工作呢，那其实经文直白的表达不是为了人啊，当然他是为人，我不是说不是，但是从经文的表达，在以弗所书谈到神他要借着教会所要做成的事，其实是关乎天上的，对不对？他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认识神百般的智慧，而在这种认识中，我相信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对不对啊？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人，你只要是有口，天使会说话吧，恐怕有口，对不对？那他都要伏在这一位神的这一个权柄之下，以至于在这个基础上，天上地上一切的所有的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才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是不是？因为神他不是一个那种强迫型的，他一定让你知道你今天如果做了什么不对，他必然会在这一切要显露出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以经文被拟人化，把万有都放在罪的底下，为的是要这个应许。但这个应许呢，是哪一种应许？是出于从属信，而这个信是以谁为对象？是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信而带来的这个应许呢，就可以给那些先正持续相信的人。换句话说，从这一个的描述来讲，有名词的信，有动词的信，而这个主语是应许。换句话说，真正要得到神的，进入神的救恩，进入神的应许，承受产业，只有一个途径，没有其他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信啊。啊，明白这个意思？好，那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之前在讨论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比较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种从属信从属耶稣基督，其实按照主持性所有格和受持性所有格，它有两种的可能。主持性所有格的话呢，是这个信呢是耶稣基督的信，耶稣基督所行出来的信，换句话说，这是指着他的信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受持性所有格，这个信是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信，也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那这也是我们翻译成为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础，这是受持性所有格。那到底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到底这个应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呢，还是因为我们信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呢？啊，其实从真理的角度来讲，你真的你很难去区分，对不对啊？是耶稣基督的信实使得这个应许的成就成为可能呢，还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使得耶稣基督使得神的应许成为可能呢？啊，我们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就的工作，他的信实使得我们有机会在他的神的面前称义呢，还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使得神他要来使我们称义呢？嗯，好，其实学者其实在这上面有很多的讨论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就像我们讲过了，保罗他是一个精通希腊文的这一个作者，像我们前面有看到类似的情况，到底是以耶稣为对象的信呢，还是以耶稣他的信实呢？毕竟我们知道我们信的创始者成终者还是耶稣呀，是不是？那所以恐怕事实的真相又是耶稣基督的信实，如果他不信实，我们对他的信又有什么意义呢？啊，那不过呢，就是换句话说，从救恩求真理的角度来讲，这两者是又是耶稣基督的信实，又是我们对他信实的一个回应，一种全心说服啊。其实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啊，而不是只是取一个，因为毕竟信，就像很多学者所讲，信它不仅仅只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相信而已，它表达了一种信徒 与基督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连结，而这个连结是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救恩的位置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基督里，是不是啊？而不只是我们的好像理性上的一个相信而已。那换句话说，在这里从救恩的实际来讲，这个信表达了与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一种关系，一种信的这种关系里面，那出于这种信的关系里，应许成为可能。不过按照上下文来讲，保罗似乎在这里的确的可能是稍微比较更偏重的强调了那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信，因为从后文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好，以至于呢，这一个出于这个耶稣基督的信，当然这又是神的基督的信实，又是我们对他的信，但是出于这个信呢的这样子一个应许呢，就可以给予那些正持续自信信托在这一位基督身上的，是不是？所以在这边呢，所以从上下文当中，那很多的这一个翻译或者学者，他在不否认另外一个的可能的情况下，会比较偏重于在这边是指着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信啊。那所以这也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讲，学希腊文常常它要刺激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去分析，去明白后面整个的一个光景。其实这个的本身其实是一个对各位来讲会是一个很宝贵的资产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分析的能力啊。好的，那在这边呢，所以经文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关在罪的底下，那当然这是透过律法来做成的，但目的是要什么？这个应许能够出于这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信而能给予那些相信的人。那从这个角度上，请问律法跟应许是相对的吗？不但不相对，他们合作得很好，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到保罗他的逻辑啊，就是我是觉得保罗真是神，真是重用的一位仆人，真是有他的这个，你看他有这么强烈的希罗文化的背景，雄辩之才啊，然后他又有这么深的这种犹太文化的背景，曾经受过在加玛列门下受过严谨的拉比的这种训练啊，把这两者结合在一块的时候，真的是啊。好的，那我们接着保罗说啊，的确是这样子，律法和恩典没有在这里，律法和应许，其实应许也就是恩典，源于恩典了啊。那律法和这个应许在这里没有相对，不但没有相对，而且律法它似乎是来预备的，把所有的人啊，透过了，当然这是整个圣经，透过了律法把所有的人都关在这个罪的底下，以至于呢，这一个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呢，而有的应许就可以给所有那些相信的人。不过有一个问题是，那这个信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工作呢？那当然是要等到有耶稣基督了，是不是？那但耶稣没来之前呢，所以后面的这个然而也就在解释这件事情了。他说然而也呢，在前面从属那信，那是要去到来前往，前面已经说过了，圣经借着律法把所有的人关在罪的底下，为的是那个应许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可以给予所有相信的人。但是这个信来到之前，所以这里的那信，虽然有很多的学者讨论这个信到底是指着信徒的信心呢，还是指我们整个信仰的系统呢？我们中文翻是因信得救的理啊，有点像是真道哈，因为那信常常被翻成真道。不过在这里很最简单的来说，就最直白的就是，因为前面谈到向外出来从属信，从属耶稣基督可以给予一切相信的人，但是在这一个信，换句话说它指的是什么？指的这一个信，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信啊？在这一个信他还没有来到，换句话说在主还没有真正来到之前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他说在底下道于律法，我们当时持续的被刑誉为看管监视。那我们当时呢都一直被看管监视在律法的底下。 那在律法的底下，这被动语态加上在底下律法，所以正如学者说的，这律法呢就好像是一个，不是像个监牢，乃是像个狱卒啊，你们被关在这一种光景当中，但是呢律法像是一个狱卒，你们在他的看管之下啊。那但是呢这个看管呢啊，也就当然是把你们都共同关上锁住了，如同前面所说的，那宪政持续被共同关上锁住了的，向内进入到与那宪政持续准备快要了的，准备快要干嘛？那是要去被启示揭露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啊。那一直等到呢这一个信呢，这什么样的信啊？这一个准备快要启示揭露的信，这个信当然只有等到耶稣基督来啊，也就是神他自己以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啊，然后呢他来彰显这一位神，使得我们对神的信才有可能成为真实。所以希伯来书称他是信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啊。所以呢在律法在这里当中，他就有了一个功人，他像一个狱卒一样把人通通看管在那儿，来预备人，然后只等到神安排的时间到了啊，这一个信能够被显露出来啊。所以这边呢啊，保罗呢就从这个角度呢来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律法的功用啊。那以至于呢这边就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律法呢一方面前面的描述呢就好像是一个狱卒一样，对不对啊？他把我们看管啊，那看管起来啊，一同关上。那一但是呢他关上呢是一直要等到那一个信呢能够被揭露出来，以至于律法呢他现在已经生发成为什么训育辅导师，从属我们啊，他成为我们的一个训育辅导师。但这个训育辅导师是向内进入道于基督，这个向内进入道于基督呢，那学者有很多的讨论，这个向内进入到底是指着一个时间性的呢还是目的性的呢？如果是时间性的意思，它就会变成这律法呢啊，因着他把我们都关起来，所以他像我们的训导老师一样啊，看着我们。你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小学生除了你们的班导师之外，通常我记得有的是专门有管训导方面的哈，把你们看着，专门看着你们的行为。那不是他不是来教你们语文啊，教数学的、算术的，他不是，他是来宽管你们行为的。这个训育辅导师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他不是一个老师来来启发你，让你去明白一些事情。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字义哈。所以这个训育辅导师呢是专门来训育的，管制你的行为，注意你的安全啊，简单的来就是这么说啊。但是向内进入基督，它是指的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呢，这就是把向内进入当作一个时间因素的考虑。这个考虑当然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向内进入是有这个含义，但他也可以表达一种目的，向着基督啊，也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训育辅导师呢，等于是把我们呢带向了这一位基督啊，带向这一位基督。那学者呢就是在这当中呢都有他的考虑啊。那我们稍微在这边看一下吧。那有有的人呢他认为呢律法呢像是一个训育辅导师，把我们带入基督，但有的人认为这里是时间的表达啊，也就是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有的英文翻译是用这个表达目的的，但也有的英文翻译呢好像那是表达时间的啊，我都列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参考啊。那丁道尔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提到啊，这个字呢可以指的是直到基督来啊，或者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啊。他说若是就古时候这个启蒙师父的作用来看呢，那后者啊也就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就比较恰当了啊。那 啊，但是见仁见智啊。我在这两方面来讲，在语法上基本上两个都有可能，按照上下文来讲，两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又是等到基督再来，或是也不把我们引到基督，其实他的意思很接近啊。那啊。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显然是指着一个目的和方向，把我们引到基督，非常好。其实要选择一下的话呢，那可能事实上这会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选择。那以至于律法成为一个我们的训育辅导师，向内进入到与基督，为的是什么呢？为着呢，出于信啊，既然基督来了，引到基督那里，你的信以基督为对象，出于这个信，我们那是应该被称为义，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当中看出保罗的在这个整个的思维的逻辑里面啊。好，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没有什么语法上的问题？大家，看起来都还好吧？哈。好的，那我们来一段一段读一下。好，如果呢有语法上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来问一下。好，那这个这样是从前面的讨论有了一个等于是因此哈，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思，省略了这一个主要动词。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请。那这样律法向下相对，从属那些应许，从属那神，不。他那时可以让自己生发成为好，律法和应许是相对的吗？绝不可能。那原因呢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这边有两条假定子句和后面的结论主句啊，我们来读一下。来，若是因为他那时被给予律法，那现正持续让自己能够可能了的那时要去行出做成活活生动，真正是的向外出来从属律法，但凡他当时持续是那字义。有的时候读这个东西读感觉不清楚的时候，就像我说，你们从左读到右，好像我读一次给你们听。因为若是律法，什么样的律法呢？那一个现正持续让自己能够可能那时要去行出做成活活生动的律法呢，他那时被给予的话呢，那真正是的呢，那律法呢，但凡他当时持续是向外出来从属律法，清楚很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从左读到右把它弄清楚之后，但要习惯的从上到下。那从上到下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像这一句话当中重点是什么？真正是的什么？这个出于律法是保罗要强调的重点啊。如果你只是按照翻译呢，你就不会察觉到啊。真正是的向外出于律法呢，那个字义呢，它但凡它应当持续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原文当中，它这个顺序有它的讲究的啊。所以从左到右明白它的意思，但从上到下去感受希腊文它要强调的这个逻辑关系和重点。啊，所以这个不要忘记，这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十字架的读法啊，开个玩笑啊，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好，要那好的，好，那所以换句话说，从保罗的论证，律法和应许不但不是相对啊，当然前面解释它不是相对的原因，是因为律法是不能让人称义的，所以它不会跟应许来产生一种竞争啊。那但是呢，律法跟应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圣经的经文呢，也就是包含了律法的这个圣经给我们来看到一个关系。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但乃是他那时共同关上锁住，那经文到于那些所有每一个的在底下到于罪，为要那应许向外出来从属信，从属耶稣，从属基督，他那时应该被给予，再对那些现正持续自信信托了的啊。所以律法是被经文把我们所有的都关在罪的底下啊， 但他没有说关在律法的底下啊，所以为什么说他是狱卒的功能啊？那好的，但是经文把透过了律法把所有的都关在罪的底下，以至于呢人就认识到靠着律法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不能达到一种与神对的关系，那以至于呢他唯一的可能的途径就是，哎呀，其实430年之前神已经有应许了，你只能借着简单单纯的信来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内，是不是啊？好，所以这边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呢是出于信，从属于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一开始提到这个应许的福，原来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那一个种裔那一个子孙说的啊，以至于这个信的对象呢都是在这一个种裔，那啊，也就是万国要因着这一个种裔而得福。那现在呢保罗继续说了，在前面从属那个信，那是要去到来前往的，其实这是一个不定词，不定词是动词做名词，它有定冠词的时候一定是中性单数，所以在前面从属这个动作之前那有什么样的事情，那不定词的逻辑主语是到与格，所以它放在不定词的前面啊，这是它的语法规则，所以在前面从属这一个信呢，那个信那是要去到来前往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持续是被行誉为看管监视在律法的底下啊，而当时的我们呢那时是被共同关上锁住了的，一直要等到那一个将要被启示揭露的信啊，所以这是整个的语法上面的关系。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读看，请。在前面从属那，然而也那时要去到来前往，到于那信，在底下到于律法，我们当时持续被行誉为看管监视，现正持续被共同关上锁住了的，向内进入到于那，现正持续准备快要了的于信，那时要去被启示揭露。那以至于呢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啊，第一阶层是这边，以至于有这样子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是为的是要达到这个结果，我们一起来读读看，来，以致那律法训谕辅导师从属我们，他现在已经生发成为向内进入到于基督，为要向外出来从属信，我们那时应该被称为义。那信誉辅导师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一个字啊，这个字总共在新约当中只有用过3次啊，那我们对这个字呢要稍微了解一下，不然我们还可能对这一个律法的功能呢会产生一个误解。这个训谕辅导师呢，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是由名词孩童、下属以及动词 ago 带领把它组成的，那意思就很简单，它是一个专门带领孩童的人，对不对啊？那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男孩的领导者啊，也就是一个专门送孩子到学校的仆人，可以比喻性的表达一个辅导老师啊，这个字在新约只有用过3次啊。那这是 Vine 是另外一位释经的字典啊表达的啊，一样它是由这两个字有关，它是一个孩子的领导者，表达一个引导者或监护人或者一个男孩的训练者啊，它使用于哥林多前书啊，就是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但为父的却不多啊，那就是这一个字。那加拉太书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啊24节也读到了哈，那我们啊训蒙的师父之后在25节，从此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啊，那也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总共新约这个字就用了3次。那在 重要的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有几段 Vines 的一个进一步的字注解。他说这个字呢，在哥林多前书呢，英文的翻译是 instructors， 是一个指导者，也有翻译成是一个 tutors， 一个等于是家庭教师一样的哈，或者辅导教师。那在这里呢，也就是在功能上呢，好像含义是一个牧者啊，而不是一个 teacher。当然，这个牧者的意思不是教会的牧师的那个牧者，像是一个啊牧羊人的那种牧者啊，而不是一个 teacher， 是一个教师。那在加拉太书这里呢，两次的用法，英文常常翻译成为 school master， 好像是教导者啦或校长，也有翻译成为 tutor 啊，辅导老师。但是呢，这个字在这里没有指导的含义啊。那 Vance 指出呢，这个训育辅导师这个字及其他相关的字，主要的意思是一种训练，一种纪律的管教，而不是知识的传授。那 Vance 指出呢，严格的说，训育辅导师他不是孩童的指导者，而是对孩子行使一种综合的监护，并且负责孩子的道德上及身体上的健康。如果把这里的这个训育辅导师当作是与教师相等的含义，就会在这里带进一个全然陌生的概念，并且把保罗在这里的论证带入一个混淆的情况。所以这个字呢，稍微要注意。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Robertson 呢，他也稍微也就按照古代的一些的这个字的使用呢，也给我们进一步的来有一个肯定。Robertson 指出，这是一个古老却又通用的字，使用在希腊及罗马高尚的家庭中，被雇用来负责六岁到十六岁男孩的奴隶。好，那他监管孩子在家中的行为，也照顾孩子离家外出或上学，他都要陪着孩子去上学啊，保护他的安全啊。基督是学校的教师，而律法如同训育辅导师一样，照顾我们直到基督，我们来到基督那里。这个图画就清楚一点哈，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字义上面有的时候不要轻易的疏忽掉啊，免得我们对一些的观念呢，那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啊。那好，这边呢有一段，我们稍微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啊。直接我们看，让你们大家看丁道尔在后面啊，就他的一种，丁道尔有时候他会很有意思的提出一些的特别的看法啊。丁道尔的注释指出，其实保罗看来，律法将我们定为罪人，叫我们无话可驳，其目的只是让我们成为有资格成为救恩的人啊。义人根本不需要基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救罪人啊，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从这个角度看，甚至连律法的咒诅功用都仍然是一种恩典。这也是保罗在22节后半段所强调的。好的，那在这个地方啊，好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把21节到24节已经结束了。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个10分钟好了。好快，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去